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1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中两国星期四进行了首日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谈判进展良好；中国球迷带着国旗观看 NBA 中国首场比赛；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0月11日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已经明白拒绝一国两制，北京不应当再就此问题对台湾进行骚扰；苹果下架香港抗争地图，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称该地图违反苹果公司规范。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蒙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等人的谈判10月10日在白宫附近的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了大约7个小时。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我们与中国进行了非常非常好的谈判。他再次表示计划星期五在白宫会见刘鹤。与美中双方谈判代表保持接触的美国商会官员星期四早些时候说，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就货币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达成早收的协议。这位官员说，谈判代表计划以市场准入和争议性较低的知识产权等议题上取得的进展为基础，力图设法达成全面协议。这位官员说，我们相信甚至可能在本周就货币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这是可以导致美国政府决定不在10月15日追加关税。在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与中国的僵局不断加剧之际， NBA 中国赛首场上海站的比赛星期四如期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数百名中国球迷在湖人队和篮网队交锋前，在比赛场馆挥舞中国国旗，力挺中国与 NBA 争议中的立场。美国 NBA 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10月5日发出一条支持香港抗议者的推文，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官方媒体纷纷予以谴责，赞助商纷纷撤离，季前转播被取消。原定10月9日星期三举行的美国布鲁克林篮网队和洛杉矶湖人队在上海的活动也突然被取消。此外，除现场球迷外，中国境内没有关于本场比赛的直播。官方的中央电视台 CCTV5 和腾讯体育都不转播星期四以及星期六在深圳的两场比赛。台湾的中央社记者发现，不少中国球迷正私下寻求其他赛事直播渠道，还有业者以不让 NBA 赚一毛钱为名提供盗版链接。 NBA 原本计划在这场比赛前后球员都会有记者会，总裁亚当·肖华预计也会对媒体发表谈话，但 NBA 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些活动都已经取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香港持续了4个多月，往往爆发激烈警民暴力冲突的反送中运动中，年轻人和学生一直在抗争的前线。香港政府10月10日星期四透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2400人被捕，其中750人在18岁以下，104人在16岁以下。有香港学生领袖表示，对这么多年轻人被捕感到痛心，而香 港警察涉嫌特意针对年轻人施加白色恐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府星期四召开跨部门记者会，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会上透露，在反送中运动中共有2379人因参与非法集结、暴力行为等原因被捕，其中104人16岁以下，750人18岁以下。香港中文大学至今有32位学生被捕，该校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吕天心星期五通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包括同学在内的如此多的年轻人被捕感到非常痛心。他说，
我觉得很痛心，尤其看到很多自己身边的同学及朋友被捕，甚至被控告暴动罪。更令人痛心的是，有很多被捕者比我年纪还要小，14岁被警方以实弹袭击，还要被控告暴动罪。一个14岁的孩子能对全副武装的警察造成什么伤害呢？14岁时你我在做些什么？我们的稚子学子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等对待？
全港中学生罢课召集人之一的 Zack 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在清场过程中往往针对那些体质弱小的中学生，或者常常截查戴口罩的学生，有制造白色恐怖的嫌疑。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因为警察无差别的去针对我们青少年，还有这是一种白色恐怖，我觉得。然后我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13岁的女生她被捕了，她要去住那个儿童院，住完那个儿童院之后被监管之后，然后她没有被控告什么。就是我觉得现在政府是和警察是用一个白色恐怖来对待我们年轻人这样。
根据港媒周五报道，一名13岁升中二的女生8月29日在深水埗参与社区放映会后被警方以非法集结罪拘捕，警方在拘留她48小时后没有落案起诉，但质疑其家庭背景不适合照顾，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要她入住儿童院，因法庭要进一步索取报告考虑，她被安排入住儿童院，直到27天后裁判官拒绝警方申请，他才重获自由。他在儿童院期间生活受到限制，不能随便与家人联络，而与他同案还有两名初中生也入住儿童院暂住等待报告，最后都获释未被起诉。跟进该案的律师质疑警方有意用通过申请保护令阻吓未满16岁的示威者。不过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周四强调，不能继续容忍暴力行为，要尽快止暴制乱。张建宗表示，对有年轻人因参与非法集结、违法暴力等行为被捕感到震惊和痛心，呼吁年轻人不要置身于危险境地，令前途尽毁。至于市民对警队信任低，张建宗希望市民体谅警员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形容警方在前线执法抗暴任务表现出色，绝非孤军作战。张建宗批评说，暴力违法行为不断升级，无法无天，破坏秩序，威胁法治，扰乱市民生活，令下行经济雪上加霜。此外，在反修例示威中被捕的中大女学生吴同学周五澄清，她周四晚在与中大校长段崇智对话会所提及受到性暴力对待，发生在9月1日葵涌警署内。吴姓同学在香港商台节目上表示，她9月1日早在葵涌警署内有女警试图为她扣上锁带，但不够力，请男警协助，该男警其后大力拍打他的胸部，而男警的委任证反转，未能看到警号。到下午，有两名女警观看他如厕及他的性器官，洗手间附近有闭路电视，在7步距离内也有一批男警。 吴同学表示，他摘掉口罩发言后，受到一些人的人格谋杀，包括针对他的家庭，捏造一些谣言，抹黑他的人格等。至于警方的声明表示会主动接触他，他担心警方会否再拘留他48小时。就性暴力的指控，他在与律师商讨，保留追究权利，包括向警监会及投诉警察科投诉。警方周四深夜发表声明表示，非常重视这名女生的严重指控，会主动联络事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就在美中高层星期四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美中之间的纷争似乎更加激烈。中国当局因香港等敏感议题连续封杀了 NBA 美国职业篮球协会，禁播了南方公园电视动画剧，警告了苹果公司。还有评论指出，当美国还在以关税贸易黑名单制裁中国时，中国已经将对美制裁延伸到了文化、体育、媒体产业。美中的价值观冲突已经从贸易战演变为文化战，只是这一次美国开始反击。 NBA 总裁拒绝道歉，南方公园发表讽刺性的声明作为道歉，是否会让北京挂不住脸？北京的经济施压能走多远？自由世界应当如何应对？如何看待北京对美国的这些反制措施？对这些问题，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贾平说，
我们只有掌握这三个原则，这公权力是有限度的，必须通过一个正当的程序，法定正当程序。那么同时呢，它就有边界，它边界主要在个人之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理解，这个中国政府目前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做出的一些反应，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这样一些不适？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那你看这个比如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那么它就禁止了一些。什么不转播啊？那因为一般来讲，电视台在中国根据中国的法律、宪法和法律，它是公权力，它是国营部门，它有公权力的。那么就相当于你用公权力去应对 NBA 是个商业机构，商业机构里面一个总经理，他以个人身份去发个言，那么你就用公权力去应对个人，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它就产生不适感。那么第二个呢，那就产生一个所谓民族主义情绪，因为中国的辩论是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那么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能确实也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这个伤害感情的这个跟民族主义情绪呢，民族主义情绪它有本身有限度，它本身不是一个坏的这个精神或情绪，不是一个坏东西，是吧？那个抗日战争它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呢，民族主义情绪有限制，它不能走出国门，因为你不能跑到越南或跑到这个法国，或者说你也有要爱我，那这个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它有限度。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去。所谓的长臂管辖，那它就会引起一些不适应。第三呢，我们要讲要就事论事，这个里边呢是我要尤其讲一个比例原则，就他到底要回答讲他到底说了什么，是吧？那么他说的这个话和你做出的反应是不是叫这个 proportion， 就是是不是能够相称，是吧？你如果说他说简单的说了一些东西，那么你就用一些很严厉的手法去处罚他。那么如果他再说一次呢？或者别人在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手段去应对呢？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后面就会很被动，那么你会失控。那么更进一步来讲呢，那么你如果关键要看这个人叫这个莫雷，他说了什么？莫雷他就说了那么几个字，他说fight for freedom 是吧？就为了这个自由，还有站在香港这边。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只从字不说他背后的意图，只从字面上讲，他几乎没有说错什么。因为了香港的自由，那中英联合声明也好，中国的基本法那个这个香港基本法，那不就是为了捍卫香港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吗？
那么，北京当局在 处理 NBA 问题上表现究竟如何呢？对这个问题，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持平人张寻说：“
有一点我不同意，说双方加强交流，我觉得双方一直在交流，美国非常主动的希望交流，也试图要理解中国。问题是，你怎么让人家理解，对不对？你首先打压香港的自由，香港抗争这个事情，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基本上除了那些独裁国家，都支持香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人说句公道话，或者只是发了一个推文，后来呢还删掉了。那么你上来以后呢，不仅是暴怒打压，马上就宣布要制裁，对吧？而那只是一个组织个人的发表的一个意见。然后呢，接下来呢，又开始呢，这个在全对整个 NBA 组织进行一种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无论是。这个共这个叫什么赞助商啊，还有什么演艺人士啊，这整个政府民间全部都抵制。那么这种情况，你就给世人一种感觉，对吧？你第一呢，你的言行很丑陋，很邪恶。同时呢，你还希望别人理解，你不自恋吗？对不对？这个事情啊，无论如何，不是说西方能不能拥抱你。不可能拥抱这样的丑陋和邪恶的。那么你中国现在面临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拥抱普世价值。如果你不拥抱，你就只是在自绝于世界人类文明，这在这个路上会越走越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继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挺自由、挺香港的言论引发中国众怒之后，美国篮球协会 NBA 总裁肖华 Adam Silver 再度出面道歉。与此同时，好莱坞热播进入23个年头的成人卡通片《南方公园》也因为一集乐队在中国而冒犯了中国的上上下下，以至于300集的片子和相关评论被从中国互联网上清空到片甲不留。美国篮球队和好莱坞喜剧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赚中国的钱、伤中国的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分析。
事实上呢，就是说我刚才已经广泛的谈过，就是火箭队总经理莫雷他的这个7个字的这个小推特呢，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这是愤怒的这个第一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呢，是起因于就是说呢，中国方面认为不管是火箭队还是 NBA 官方呢，都没有这个使用道歉这2个字。那么除了个别球员之外啊，那么也尽管莫雷把自己的这个微博呢给删除了，就是说呢这个官方，就是美国这个官方火箭队 NBA 呢就没有解释，他只是解释说呢，这个人言论不代表球队，也不代表 NBA。同时呢，也感谢这个中国的球迷。但是到此呢，中国方面仍然是不满意，可以说呢，进入这个愤怒的第二阶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出现了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 NBA 总裁这个 Adam Silver 肖华呢，他发表的这个正式声明。那么肖华呢，他本身是芝加哥法学院毕业的啊。那么就说呢，他在这个声明里头呢，是总共用了这个10小段。那么前头的这个7段呢，基本上都是在解释吧，就是感谢中国球迷，就认为两国有非常不错的这个在体育方面的合作和关系。那么我觉得重点就是在最后的这个3小段。那么这边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里头他是这么讲，他说不可避免的是呢，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不同的问题呢，会有不同的看法。裁定这些分歧不是 NBA 的职责 ，NBA 不会自行管制自己的球员、雇员和球队老板们，无法让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我们根本无法那样操作。篮球深入我们两国人民的心灵，在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的时代，我们认为体育运动可以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专注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点，而非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分享一点呢，就是在中国呢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它的名字呢叫外宣微记，这个外宣顾名思义都懂，微呢就是微小的微，记呢是 笔记的记。那这篇文章，这个文章的它的标题呢是叫一颗墨雷炸出了中美文化的差异。他进一步讲，他说中国人呢有爱好和和的天性，这个第一个和呢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呢是合作的和啊。那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和气生财、友好合作，那么他这个说法呢，引起了非常多的评论的这个赞同，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和呢，是应该是中国人这个在社会生活层面的他们的一种习性或者说是爱好，应该跟这个主权呢是没有联系在一起的。否则的话，如果联系在一起，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想移民呢。好，另外有一点呢，就这个文章里也谈到说呢，在任何国家呢都有一些这个红线或者说是高压线，你是不能踩。他说在美国的这高压线呢就是种族歧视，在中国的高压线呢就是主权问题。但是呢，我同样也认为啊，就是说这个种族歧视问题呢是涉及到每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人权，而主权问题呢是政府层面的议题，那么否则呢也不会有这个人权高于主权的说法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应该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好，
宇宙，我们大概还剩下一分钟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拉清单动作也拉到了好莱坞的情景喜剧《南方公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的最新发展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南方公园》是1997年推出的这个成人情景喜剧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关键讲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它里头的这一集呢叫 Band in America， 乐队在中国呢是第23季的这个第二集里头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一些器官移植、劳改营，甚至包括小熊维尼有一些这个讽刺，那么当然是导致中国方面的不满。那么对于这个不满呢，这个《南方公园》的制作人特雷帕克呢和马特斯通呢发表了这个道歉声明，这道歉显然是打了引号。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他说呢，跟 NBA 一样，我们欢迎中国的审查进入到我们的家里和我们的心里，我们对金钱的喜爱胜过对自由和民主的喜爱。习近平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这个威尼熊，请在星期三晚上10点收看我们的第300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愿金秋粮食丰收。中国现在满意了吗？好，总而言之呢，这两个世界，一个是球场，一个剧场。那么我们看到呢，过去这个常常说中国用市场换技术，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可以说再添加了一项，就是中国呢市场是用这个用市场来换价值观和换言论自由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0月11日发布新闻稿，表示台湾已经明白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中共切勿再骚扰纠缠，自取其辱。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事实，台湾人民希望两岸和平，但绝对不会在威胁下委曲求全。陆委会还指出，中共对外宣传以及将责任归咎台湾的套路，只是借由台湾海峡议题转移中共内部治理失能的焦点。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中华民国国庆演说，再次表示拒绝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并强调这是台湾2300万人民的社会共识。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透过新闻稿表示，蔡英文的言论充斥着对抗思维及敌对意识，企图污蔑攻击一国两制，制造仇视大陆的氛围。马晓光还强调，民进党搞对抗没有出路，谋台独更是绝路，损害人民利益，违背民意，逆流而动者都必将被历史大势所抛弃。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庆祝双十节，也就是中华民国国庆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节讲话中直接表示抵制中国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称拒绝一国两制是台湾的最大的共识。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作出回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台湾海峡两岸政策也将在今天出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庆祝中华民国108年庆典上的讲话，关于两岸政策，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在讲话中呢，他的观点显得更加明确了，也就是说，对一国两制，他更加明确地表明了态度。他说，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失败呢，正处于失去的边缘。尽管如此呢，中国依然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断地威胁台湾，并采取各种这个文攻武吓，强烈挑战了区域的和平和稳定。他还说呢，当自由民主受到挑战，当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受到胁迫，台湾就必须站出来捍卫。他说，拒绝一国两制是2300万台湾人民不分党派、不分立场，彼此间最大的共识。蔡英文说呢，中华民国呢已经在台湾屹立了超过70年，一旦接受一国两制，中华民国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他说，身为总统呢，站出来守护国家不是挑衅，而是他最基本的责任。所以呢，他非常明确而且直接的拒绝了一国两制的立场。他在讲话当中还提到，无论哪个党派在台湾呢，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不能分割彼此。中华民国呢，不是谁的专利，台湾也不能啊谁有独占。
嗯哼，
中华民国台湾啊六个字既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他说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共识。那在另一方面呢，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就在这一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关于有记者问说，蔡英文总统在20分钟的这个庆典当中啊，只提到6次中华民国。吴敦义说呢，哎，讲6次总比没讲好。他说，过去呢，蔡英文只讲这个国家，现在呢，终于说中华民国了，总算及格了。他说，改善了就要给他鼓励。但实际上呢，吴敦义在日前啊，针对一国两制发表了明确的表态，他说不会接受。他说，国民党呢是坚定依据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维护中华民国的尊严，维护和平稳定的两岸发展。大家也特别关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哈，他在今天上午几乎同一时间发表了两岸政策白皮书。当然，一方面批评蔡英文政府内政外交的这个失败呢，一方面呢也表明绝不接受一国两制。韩国瑜提出了两岸的主张。他表明呢，要在捍卫中华民国主权下，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让两岸恢复互信，重建对话架构，还有呢，建立朝野对话机制，促成社会共识，以及以台湾民主化的成功经验为大陆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那么看起来呢，这个从整个形势上各党派的立场表达我们都能看出来，蓝绿阵营对这两个阵营在拒绝一国两制上面都是十分的坚决哈。如果这个主张在台湾行不通，那么对中国大陆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各位听众，星期四是中华民国建国108年纪念日，香港民众在网上发起庆祝中华民国的建国活动，许多香港人与台湾人一样深感北京的压迫，并寻求在抵抗强权的抗争中相互支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自今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示威游行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示威者手举中华民国国旗，也就是台湾当局使用的正式国旗。在香港大街的示威人群当中，也常常有台湾人的身影。
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的问题有点像香港，然后就想说希望台湾不要像香港一样，现在什么都没有，然后自由都没有，然后香港人的人权自由什么都没，民主都没了。可是我就是想以台湾人的身份来香港去支持任何香港人，去他希望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民主去争取回来。
星期四是台湾的官方国庆日，香港一些网民发起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08周年活动，对台湾人支持香港民主运动表示感谢。他们说10月1号的国庆是令人伤心的国殇，因此在10月10号这一天要在香港各处高举或贴上中华民国国旗，并多到台资商家去消费。不过在港岛中区的繁华地带，记者没有看到各处飘扬中华民国国旗的景象，遮打花园中午也没有出现网民发起的快闪庆双十的场面，但是警方依然在那里加强了戒备。在湾仔，民众常常聚集的休顿球场，一些人在踢球和休息，也没有出现热烈庆祝双十的人群。不过在一方台湾水果茶湾仔店，许多人在这里买饮料，观看店里的连侬墙，并张贴更多示威者的纸条。这家茶店是香港网民鼓励民众在双十节这天光顾的多家台湾店家之一。茶店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由于双十节的原因以及店家支持反送中抗争运动的态度，今天以及最近好几个星期的生意都比较好。来自台湾的王先生9月底在香港反政府抗争运动民间记者会上说，香港人的齐上齐落精神值得赞扬。
我想告诉各位香港的朋友，各位在抗争的意志上比起台湾人更加的团结，更愿意为自己的家园做事，这点让我们非常钦佩。未来这场抗争一定会继续下去，各位除了在街头奋斗之外，也不要忘了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文化上保持香港的自我认同，经济上让香港繁荣的发展，社会上让香港人相互照顾，每个人都有战场，每个人都有自己可以参与抗争的方法。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陈建仁10月10日晚上启程前往梵蒂冈访问，此行除了参加在教廷举行的封圣典礼之外，他也将觐见教宗方济各。陈建仁副总统表示，将代表蔡英文总统、台湾人民以及天主教教徒向教宗致上最高的敬意，也将邀请教宗到台湾访问。在此之前，台湾曾经多次提出邀请，但是都没有获得教宗的明确答复。拥有梵蒂冈教廷圣骑士封号的陈建仁还指出，台湾与梵蒂冈双方近年来在人道救援、防止人口贩卖、文化交流、跨宗教对话以及促进环境永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成果十分丰硕。梵蒂冈去年9月与中国救助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此举被外界视为是双方关系改善的前奏。不过人权人士批评中国仍然在持续打压宗教自由。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的邦交国，尽管台湾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信仰天主教的人数超过24万，但是教宗从未访问过台湾。路透社报道说，苹果公司执行官库克发给员工内部信件，指出根据香港警务处以及苹果用户提供的可靠信息显示， HKMAP.life 即时地图手机应用程序被用来恶意针对个别警察施加暴力，并且在没有警员的地方侵害其他个别人士及财产。库克表示，这款应用程序违反香港法律，也抵触苹果公司禁止人身伤害的规范。他说，科技的用途有好有坏，这件事也不例外。苹果公司是10月9日将 HKMAP.life 即时地图下架。这款应用程序标示出香港示威活动及警方所在的位置，原先被苹果拒绝上架，获得同意上架之后三天又被下架。稍早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微博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款地图的开发者毫不避讳为暴徒导航，用心险恶，苹果公司的批准不加掩饰，要为暴徒护航居心何在。 hkmap.live 推文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该应用程序涉及伏击警察、威胁大众安全，或者是被罪犯使用。事实上，相关主要内容主要是汇集来自用户以及公共资源的信息。各位听众，在土耳其进军叙利亚东北部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这项军事行动。土耳其称，这个策划已久的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在于消除库尔德战士对土耳其的恐怖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所召开的会议呢，是在讨论土耳其进攻之后的叙利亚局势，还有呢就是库尔德人所遭遇到的状况。那么为了应付土耳其的攻击，库尔德的民兵呢就没有办法全心来看管被拘留在叙利亚东北部的那些 ISIS 恐怖分子。对此呢，美国高级外交官警告土耳其，如果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呢不保护平民或者弱势团体，或者呢没有办法有效控制那些被拘留的 ISIS 恐怖分子，将会遭到后果。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土耳其的进攻是意料之中的，英文总统埃尔多安一再强硬表态，要把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赶离边境。特朗普周三警告安卡拉，如果土耳其军队伤害叙利亚平民和宗教少数派，他会毁掉土耳其的经济。但特朗普坚称，美国不应卷入土耳其和库尔德人之间的长期冲突。
They've been fighting each other for centuries.
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互相争斗，他们已经打了几百年，一直这样。我们是被推进这场战争的。本来说只要三十天的时间，我们却已在那里停留了很多年。
与此同时，来自叙利亚北部的报道说，土耳其星期三早晨的袭击造成了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对基督徒夫妇和儿童。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言人穆斯塔法·巴里对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说，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库尔德人也会战斗下去。
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我们不是一支绝望的军队，我们加入了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有十万名在反恐斗争中积累了长期经验和胜利的战士，当然可以找到新的伙伴，但是在与美国军队建立了五年有尊严、明确、友好的伙伴关系之后，我们真的很难接受这一联盟受到了这种突然和不应该的终结。
欧盟、北约、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权组织都谴责土耳其的进攻，并警告安卡拉不要加剧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土耳其是大约400万叙利亚难民的家园。埃尔多安说，现在是他们开始返回家园的时候了。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访问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难民。
阿拉伯人被迫从那里流放，不同的库尔德人群体被带到那些地方定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土耳其军队的行动，我们一定会在安全的时候回到叙利亚。
我会第一个回去，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我在这里有朋友，我们大多数人都想马上回去，我对待在这里已经厌倦了。
我们希望这次行动能取得胜利，一旦那里安全了，我们就想从土耳其回到我们的国家。
在经历了8年的暴力和动乱之后，叙利亚各地的安全远远不能得到保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由于土耳其进军叙利亚是在美国宣布从叙利亚的东北部撤军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项决定呢，也在美国国内遭到批评的声浪，被认为美国背弃了库尔德民兵的盟友。对此呢，特朗普政府提出辩护，他说呢，美国撤离这个50名特种军队，把他们调离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境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不受到伤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中高层贸易官员在华盛顿进行第13轮贸易谈判，中国谈判代表的牵头人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他会面的是特朗普政府的两位内阁官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分析了谈判的进展和前景。
我们看到注意到这几天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情，都跟美中关系有关系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 NBA 的这个事情， NBA 这个事情后来闹得也蛮大的，但是因为一个这个推文，所以闹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 NBA 呢似乎就低头了，以后呢然后在国内又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批评，但这个事情呢直接还是表现出这个中国呢常用这种手法去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企业，有几个企业，这次是 NBA 是一个实体嘛，因为它在中国有很大的这个 exposure， 就是它在中国有很大的生意，
对，
所以它在那个地方利益很，对它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它在这方面就是说，如果照通常人说法，这样子做是。他是有这样的目的或者是这样的想法去做的，当然了后来我们看到他这个总裁有也说了一些，说我们不能去干预这个这个球员还有这个教练要说一些什么事情的，有些评论就认为说哎他是因为这个 NBA 只有一个在中国，所以呢他跟别的企业不一样，其他企业可能会担心说有替代的企业，他不会有，所以他还是手里有一些牌在里面。总而言之就是说这是一个方面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苹果的事情，苹果呢也是因为这个香港那边的这个抗议者使用这个一个这个 app， 然后呢在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里边上架，然后被人民日报的在这个网络上进行了这个强烈的这个言辞的抨击，所以引发了这样一个这个苹果呢，就是昨天晚上已经把它下架了啊。那么就说不能用这种这个 app 来支持这个违法的行为。但另外两个比较直接的事情，就是跟新疆的这个人权状况有关系的。我们看星期一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国务院他发布了一个针对这个28个实体的清单啊，这其中有8个是企业，这8个企业都是中国的这个政府，推出的就是扶植的这种高科技企业，主要是 AI 方面，人工智能，还有这个人脸识别，还有这个声音识别，主要是因为美国将他们列入这个实体清单，还有20个这个是地方和这个省级的公安部门嘛，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对这个维吾尔族和其他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少数族裔的人群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控制所做的这样一个这个惩罚行为。另外呢，接下来第二天呢，商务部又做了一个针对这个涉嫌参与到这个拘禁或者怎么样的维吾尔，这两个事情呢，在这个时间出现都有一个实际上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是说，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跟贸易谈判有关系？是不是这贸易的一部分？那么我们采访了几位这个学者和专家呢，就贸易专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两个轨道的事情，贸易是贸易，这个国安是国安。那个说特朗普总统现在也是比较清楚明了这方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它有一篇比较深入的这个报道，它就披露了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的这顾问团里边，现在就对华鹰派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影响力现在就涨了啊，就是说这个跟这个都是有关系，所以他们这个谈判的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情况，美中关系现在不是很好。
是，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第13轮贸易谈判今天已经开始了，那么各方也非常的关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像市场还有美中双方的分析人士都是怎么看待这次谈判的。
是，我们先听一下昨天采访这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这位贸易专家，已经退休，他叫加里哈夫鲍尔，他对这个谈判的这个看法预见，我们来看一下。
with expectations so low that the two sides will each.
我才想，因为我不抱什么期待，认为双方将各自向对方表现出谦恭的姿态，他们不会称其为一个成果，它也不会是一个小的协议。要知道，你可以做出友善的姿态，并承诺将对话继续下去，那样才会产生比现在所能预见的更为积极的成果。那就是我的猜测，双方都会做出姿态，例如美国推迟新增的关税，中国政府购买更多的猪肉和大豆。
这只是他的一方面的这样一个预测，但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谈判正在进行中，现在呢处于这样一个现在是还在流动阶段，这样 fluid 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过程，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存在，也有可能这个谈不好，那么拭目以待。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跨党派的政界领袖星期一纷纷谴责 NBA 在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推文事件上的立场。早些时候 NBA 发表官方声明，为莫雷支持香港抗争者的推文严重冒犯了很多中国朋友和粉丝，表示遗憾。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 NBA 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呢，他在上个星期六，他是在他个人的推特上呢，是发表了一条推文，他说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虽然说呢，莫雷他很快就删除了这一篇推文，但是呢，这篇推文已经可以说是被来自中国的许多网民呢可以说是受到了严重的抨击。那星期一呢，莫雷他在他的推特上，他再度发表了一篇推文，他说他无意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他只是就一起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他个人的看法。那我们知道呢，中国球星姚明他过去也曾经是火箭队的一员。那他目前姚明所领导的这个中国篮球协会呢，已经宣布中断与火箭队的合作与交流。那另外呢，包括像是李宁公司、腾讯体育这些公司呢，他们也发表声明宣布暂停或是终止与火箭队的合作。另外呢，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也表示呢，已经正在与火箭队进行交涉。此外呢，星期一，美国 NBA 的首席传播官巴斯他发表声明说，他们对莫雷所发表的不当言论感到极其失望，并且说呢，莫雷严重的伤害了中国球迷的感情，重申莫雷的言论只是他个人的言论，而不代表火箭队或者是 NBA。
嗯，那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是卡拉。那我们知道，来自美国国会的多位两党的议员呢，他们针对这起事件，对于 NBA 基于中国的压力所发表的言论。呢，国会议员可以说是做出了很严厉的批评，他们说呢，这样子的行为无异于在协助中共做言论上的审查。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他就是这起事件呢，他可以说是连续发表了6则的推文。他说呢，他抨击 NBA 将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抛下来取悦中共政府，允许中国就言论自由惩罚美国公民，以保护 NBA 在中国的市场准入。他说这样子的行为是很丑陋的。那另外呢，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他也在他推特上说，作为休斯顿火箭队一直以来的忠实粉丝，他很骄傲地看到莫雷公开点出了中共对香港抗议者的抗议的压制行为，但是现在为了金钱 NBA 可耻地后退了。克鲁兹说，人权不应该被交易， NBA 也不应该协助中共的审查制度。那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没有人可以要求为自由发声的美国人晋升。他说，他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一道追求民主权利，并且与想要表达支持香港人的美国人站在一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麦克·麦考尔说，中共的威胁和镇压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被容忍。中共再次表明了使用一切国家力量向美国公司施加压力的意愿，美国不能屈服于这种胁迫。另外呢，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玛丽诺夫斯基，他批评中国利用经济力量来审查美国人在美国的言论。他说 NBA 对球员和员工批评美国政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却因为批评中国政府而道歉。他说这样子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
那么在另一方面，火箭队的球迷、美国的篮球迷又是怎么看这件事件？
好啦，那针对这起事件呢，我是也采访了两位目前在美国留学的 NBA 的球迷，他们对我说呢，他们觉得正事归正事，球赛归球赛，他们认为莫雷应该拥有发表个人意见的空间，他不应该因此受到抨击，或者是担忧自己会失去职位。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两位学生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在于这个方面，就是是一个利益跟一个个人言论自由的，的这两方要选择一方。因为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认为，基本上如果今天 NBA 如果真的跟 Melo 切割，然后对中国道歉的话，那其实他们会损失到，也会有很多美国球迷，因为在美国他们认为自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这也是支持 Melo，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 Melo 身为公众人物，然后可以发表他的声音，然后支持就是其他地方民主的发展，那我觉得他是个影响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行为认为很尊敬。然后对他可能也大概会了解这件事可能造成影响，但是他也是没有顾虑这些，然后就讲出这些话，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他都是有个正面的影响，因为他在支持的是一个普世价值，并不是说在抨击中国人民。我觉得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三在香港的便利商店报价上，包括大公报、星岛日报等多家被视为立场亲中的平面媒体首页出现全版广告，写着谴责归谴责，行动最实际，鼓励香港民众爆料，检举打砸烧抢的暴徒，并提供悬红赏金。据香港媒体报道，刊登这篇广告的803基金有限公司在八月中登记成立，持有人则为前香港特首、现任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连线报道。
好的，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是在香港的金紫荆广场。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在许多香港报纸上面所刊登的这个全版广告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这一篇广告的这刊登这篇广告的是这个803基金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是在八月中这个登记成立的，而持有人呢就是前香港特首，同时也是现任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那么根据这个香港媒体报道还提到说呢，这个803基金的这个创办成员除了梁振英之外，还包括了四位的建制派的这个立法会的议员，以及两位退休的警务人员。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我们美国之音呢还特地查询了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网站，根据这个网页的内容呢，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这个基金会的这个组织架构，那么也没有同时他也没有提到这个网站上所谓的这个重金悬赏的这个资金来源到底是来自哪里，只提到说赏金是来自民间。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到说这个在这个网站当中关于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内容当中，也以简单的三段的这个简单的文字来这个呼吁民众来提供爆料，来提供这个有关暴力示威者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资讯。那么我们知道呢，除此之外呢，这个在网页上有大片的这个悬红这个案件的这个悬赏呢，当中呢还分了不同等级的这个赏金的这个内容，其中呢最高赏金是高达了100万的港币，那么其中是包括这个图屋中联办外的这个中国国徽，则是赏金是最高的，高达了100万的这个港币。那么其次呢，这个还包括了这个喷黑立法会内的这个区徽呢，则是悬赏5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这个攻击香港艺人马蹄路呢，则是悬赏20万港币。那么当中呢，我们也在9月24号呢，这个民主派议员这个邝俊宇呢是被袭击，那么他的悬赏的奖金呢， 则是10万港币。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呢，香港警方呢也同时公布了这个反暴力的热线电话，希望民众来提供这个有关这个抗议暴力抗议者的这个资讯。那么除此之外，这个香港警方同时也使用了中国大陆民众所常用的这个微信，以及台湾民众所常用的这个社交媒体软件 Line 来提供民众爆料的渠道。那么看得出来，警方方面呢也希望能够也试图用这个爆料的方式来收集更多的这个资讯。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今年七月 Me Too 在中国 Me Too in China 艺术展先期在北京、成都和广州展出，但都被迫终止。目前 Me Too 展来到纽约，筹备组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中国性骚扰、性侵受害者和女权工作者的处境，以及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的进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25名中国性侵受害者的自白书放在刀片网做成的铁笼里，主持人朱军、京东总裁刘强东等七位被指控是性侵者的肖像合成图摆在了展厅入口处。今年七月份，米兔在中国的艺术展在北京、成都和广州展出，但都被迫终止。
广州大概是展了一天半，成都应该是在第5天被叫停。
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女性公开揭露和反性骚扰、性侵的 Me Too 我也是运动传入中国，英文的 Me Too 音译成米兔。10月6日，米兔展来到纽约曼哈顿。
我们很想要这个展能够来到纽约，然后再让更多人看见，因为它本身这个展览本身也是抗争的一部分。
大约100名来自纽约及附近地区的志愿者在网上报名，自发参与布展。他们大多是留学生。
女权运动在中国内也是一个处在起步和非常重要的发展中的阶段的这样一个社会运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和参与。
2018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生罗倩倩实名举报教授陈小武性骚扰，成为中国 Me Too 第一案。目前在中国米兔运动中有7个案件进入了法律诉讼程序。前来观展的台湾留学生徐之阳说，他对这个象征受害者想要发声却犹如冲破铁笼之艰难的展品印象深刻。
我觉得有点讽刺，就是墙上的年表写出了很多过去中国出台了哪些政策规则，可是实际上执行的结果，我想可以从中间的受害者现身说法来看出这里面一个强烈的对比。
展览筹备人之一的郑先生说，展览不仅仅是关于反性骚扰运动，
它是关于人权。
女权工作者在中国的处境也是展览的一部分。这个用联侬墙的方式拼成的英文短语 Resisters Unite 记录20多名女权工作者遭受过的28种打压方式，以及几百次被打压的经历。
We support Me Too in China。
在展览开幕当天，大约50名参与者手拉手筑成人链，占据了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条街。
我们支持静瑶，
他们喊着口号，表达对刘强东涉案女生静瑶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反性骚扰运动的支持。
关注女权事件或者说是 Me Too 这样一个活动事件的就是学生或者说社会人士比我想象中的要多很多，并不是说我们是施予者，我们是有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的。
我愿意能怎么大声就怎么大声。女权运动还有 Me Too 运动不只是一个在线上的运动，它是一个真实的运动，是关乎到真实的人的生命的。
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杜阳，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